欢迎来到《大象说》节目。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了中国新媒体艺术家胡建明老师。胡老师是国内最早开始进行各式各样的艺术媒介上的探索的艺术家之一，作品曾经在国内外各地展出。现在胡老师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在推进中国媒体艺术教育的同时呢，还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旺盛的创作状态，一直有新的作品出来。那我想今天的对谈，我们就先从回顾您的早期创作开始吧。
最早我从事媒体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呢，它要追溯到大概九十年代初期。那么这个时期呢，跟中国的不断的这个开放啊，国门打开以后，各种文化思潮的进入关系。那么因为在这个时期呢，我们看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艺术上，所以呢思想是非常活跃的时期。那么从年龄上来讲呢，也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个年龄，所以呢就自然而然的就对这样的一些比较多元的一种表现方式，比较自由的一种表现手段所吸引，然后就一步步的往这边走了。
我查一些资料，看到您就是最早在那个96年的刘海粟美术馆，它有一个以艺术的名义这个展，您当时也参加了。它算是国内当时比较早的一个就有集中展出装置作品的这么一个展。
对，这个展览呢，1996年3月份刘海粟美术馆展。那么你要说最早呢，也谈不上，因为在这个之前，其实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已经在比较少数的一些年轻艺术家身上开始做实验了，也有很多这样的展览。当然，这个九十年代的这样的一些实验呢，和80年代、85时期的实验是不一样的。相比之下呢，九十年代的这个实验，更本体化，更这个对艺术的表达方式比较关注，就越来越关注。当然在意识形态内容上也还是延续了80年代的85时期的这样一种对抗性的
批判性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思维。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说96年的这个展览呢，它同时又是在美术馆，就这个体制内的美术馆里面展。
对，
那么这个在当时除了那个八九大展在中国美术馆路过之外呢，就也比较少当时这样在体制内能够接受这样的展览。所以这个展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那我比较好奇那时候的一个整个的艺术状态，就是除了比如说像这种官方的展的话，它大部分像艺术家年轻的艺术家搞创作搞实验的话，它是一种什么样，可能比如说就是这种仓库啊什么的，就那样的进行展出嘛。那观众来的多吗？
观众谈不上，就基本上在当时这个年代呢，像这一类现当代的这样一个探索性的作品这样的一些创作活动展览活动呢，都是地下色彩或者半地下色彩。因为当时我记得有个名字叫前卫艺术，当然这个名词现在早就不用了但当时确实用了这个名字叫前卫。那么所谓的前卫，当时做这样的艺术呢，应该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首先你个人要有献身精神，没有任何利益可以获得。第二个呢，就是展览的条件包括认可度，包括还有要冒一定的风险，你都要能够接受，要能够承受所以当时这样的展览呢，基本上都是不是大肆宣扬的，甚至于是悄悄的进行的，就在圈内制造因为整个一个社会的认可度还没有另外呢，就是说那个官方呢还是时不时会封杀展览就在九十年代这个时期，还是因为我们这些展览是不经过这个审查制度的审查的这个口子的，那么从那个官方层面来讲是非法的，那么所以呢还要冒这样的一个 一些风险啊，所以当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做的。
那您当时96年送过去的展品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是一个展了一个装置，一个影像，就是实际上是图片的、照片的、摄影的装置，嗯，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作品的名字叫1995-1996，就在95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到96年的第一天，就跨年度的24小时内，把我们能接收到的电视的信息，
嗯，
每隔5分钟把它拍下来，每个5分钟所有频道。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每个5分钟有个切片，像扫描一样切片，在时间层面来讲是个切片。那么扫下来大概有几千张啊东西吧，
嗯，
照片，然后呢把它做在透明的薄膜上面，然后这个薄膜呢又做成一个大的迷宫，就是观众能够进去弯来弯去的这样的一个迷宫。
它是一个平面的呈现，
那平面
就是
像帘这样挂在那，但是透明的，就图像都
哦。
然后观众进去以后，就是像一个迷宫一样的，
嗯，
啊，拐来拐去一个迷宫。所以呢，当时呢，这个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空间作品，
啊，
空间性的一个装置，它有一个信息的这个包含了一些信息内容，或者说一个信息空间这样的一个作品。因为当时这个年代不像现在啊，有网络，有当时我记得网络还没有，因为大家接受的信息的渠道就是广播电视，
嗯，
啊，就是这两块，所以电视对当时的大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而且呢，我们的电视呢又是啊比较这个政府是属于啊把关管控的这个信息渠道。
嗯，
所有的声音和信息内容呢都是经过过滤的，也就是说我们接触到的信息，比如说打个比方是吃饮食的话，就我们的每天的菜单都是被指定的
啊，
对，当然你可以选择，但是选择范围也是指定的，就是在这些范围里面进行选择。
那个时候频道也比较少吧，
那个时候是我想想看，12个频道吧，12个频道，对。
这个作品如果放到现在来展出的话，挺有一个历史价值的，就是
对，就当时对95-96年的就那一天的电视信息，对，应该是对12个频道，实际上是针对媒体的。我现，
嗯，
后来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跟媒体有已经有绑上关系了。
嗯，那2000年之后，你慢慢的就是从本来是关注媒体啊，关注流行文化那些，慢慢开始转向一些个人记忆方面的。因为您在接受很多采访的时候，都会说记忆是，记忆跟时间，
嗯，
是您一条就是创作上的主线，就特别关注的东西。
嗯，
然后像稍微晚一些，07年啊那些，你有很多就是，嗯，像海拔高度为零啊，几十天的几十年啊那些，就跟记忆跟时间有关。
嗯，对对对。这个变化是还是很明显的，
嗯，
因为这个是阶段性，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觉得有一种东西他慢慢在远离了我，他慢慢在远离，曾经他陪伴着你跟你很近的距离的东西开始疏远了。那么任何人到了这个时候，这种时刻他总是有种惆怅的感觉，因为人都是人和人有感情，其实人和事物也有感情，是吧，也有感情的。所以呢自然而然2000年之后啊，特别2000年后5年，这种感觉就越来越，这种色彩就越来越明显了。
嗯，
那么也反映出在作品上反映出来，反映出来。
是，
那么所以于是就有了记忆和时间啊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不断的被追问，不断的追在拷问这样的事。
嗯，
对。
我看几十天跟几十年的时候，有很强的那样一种，我是抓不住那个词，就有一种悲壮的色彩在里面，就是他看就是那种静静的。不是说大场面或者怎么样的，
嗯，
但是就是您通过很直接的把那个桌椅啊，它很直接的把它一个变化，把它一个衰老的过程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就会有那样的一种感觉。
嗯嗯，
就有点接近你刚刚说的那种，它还不完全是惆怅， 反正我作为一个观众，我会有突然间惊觉，
他有一种对有种
时间的力量，
这种伤感的感觉，实际上是、有一种直指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节在里面，情绪在里面，就引起一种对生命的一种关注的一种情绪，因为生命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您知道我对那个现场问题比较感兴趣吗？但是就是除了除开那些理论化的东西，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就构思跟制作阶段的话，他会怎么来想？就是从哪些方面会来想，要怎么样去呈现这个一进来就不一样的这个状态？
那有很多。我们讲的这个，首先这个气息啊，像动物不是认地方，它是闻气味，或者说它那种综合的那种感觉嘛，他会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包括风中的一丝的那种什么、异样的那种颤动，他都会警觉，觉得这个不一样，不断的跟这个内心记忆当中的一些信息在比对，比对下来不一样，他就警惕了。动物都是这种本性，这种我是希望通过这个东西来使人感觉到不一样。明显的不一样，就是它不一样的程度是越大越好。那么这种东西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当然也不是说闻到气味，就是它就是进去以后一种知觉上的那种。就首先就是说像个影像的话，它有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元素，它就是灯光，你控制灯光是吧？那么当那个光线发生变化的时候，那首先我们的视觉这个反应就变了，是吧？你如果一个正常的，你可以平时可以做这样的实验，你在一个正常的房间里面，而你把灯光关掉啊，晚上暗乎乎的这样进去，或者说有一个奇异的一个小灯啊，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其实可能就是原来的地方，是吧？但是你就会不一样，因为就我们的这个知觉系统，它获得到的通过视觉，通过什么获得到这个信息，跟原来的这个记忆当中的这个一比对，哎，这个不一样，明显不一样。所以呢，光线控制是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手段。那么其次呢，就是声音。图像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会考虑这个现场的时候呢，这个三个元素是这个非常主要的元素，我下面反反复复的去把握。
这里面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
就
也不是说光线特别强烈，或者是声音特别响，就一定会怎么样。进一个展场，突然有的时候有些很微妙的，像会引导你。
我呢，就是说像这个东西呢，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那很多年前，我是比较关注那个动物的这种状态，因为当时那个是动物世界啊什么的，我也经常看，就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然后呢那个有赵忠祥解说，那很像，我经常看，然后呢还有一些个其他的一些动物的一些书啊，这个描述动物习性的一些东西啊，一些动物学家什么那些实验，我有段时间我特别关注这个东西，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从本能上来讲，动物的这些本能，应该说我们人类这个基本的本能是完全是相通的，而且动物呢更直白，它不会掩饰，它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它不会去装啊。
他有没有各种复杂的思想的干扰？
人要装，要装。人其实显示出来是不真实的，看上去很镇定，其实他内心已经很恐慌了。他不装的那种镇定，动物他就恐慌就恐慌，他马上就显出来了，他不会装。那么怎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情绪变化？或者是测试一个空间的这个不一样啊，信息不一样。其实拿动物作为案例是，作为一个。能量的尺度是，我觉得是非常的确切的，比用人去衡量要来的确切。其实， 当时其实也就也没有想了那么多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事后啊，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现场的每一次要反复考量啊，包括尺度啊，这个长宽高的这种关系啊，都在反复考量的时候呢，发现多年前关注动物的这些获得的一些个结果还是非常有用的。
潜意识里感觉需要这些的，
对，就是高和低，你试点的高和低，
嗯，
你进去以后仰视和进去以后平视和俯视，
嗯，
这种都不一样，
是，
这种空间感都不一样。那么这些元素都是在把握空间的时候更能用。
像一件作品放到多大，
对，
可是会对那个观众产生完全不一样的影响，
对，压迫感或者是一种很细微的一种细节的一种展示。那、no, 我有的时候看展览，我进去第一个我对现场我是特别的注意的，
嗯，
就如果进去这个现场，我会看到他用了哪些元素，这个元素用的好还不好，或者说有些展览，比如说他这个空间，如果我在这儿做展览、怎么用，
嗯，
就一个也在锻炼自己这种对驾驭空间的这种，
嗯。
我会反问，就如果我在这儿做，
可以改进些什么？
对，这个展览如果是我的，我会怎么做？就这个有意思。就但有些好的展览真的是会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嗯，
包括网上一些图片，不一定到现场啊，图片当然会差一点，
嗯，
但是也能够想象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那么啊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比方说举两个例子，
比方说像上次那个埃利亚松的那个在龙美术馆的那个展览，
哦、
啊、
我去了那个，
对，那我是
像万象这样，
哎，对，我是觉得他对那个大空间光的一个顶嘛，顶
嗯，对对对，刚进去就
啊，对，这个东西和它里面的几个闪光的点位，我是觉得布置的还是可以的，
嗯，
摆的比较好的，因为龙那个空间其实也不是那么好用的，
嗯，
也不是那么好用的，嗯，
为什么说？
就是说它那个空间，比如说一个主厅很高是吧，
嗯？
里面进去就比较变化多端的一些个竖的横的都有，
哎，对，
长的窄的，
对对对，
啊，那个一层二层错层什么都会有这种感觉，
哎，
有点商场式的那种感觉。那么这种空间呢，它变化多，比一个大的方盒子呢，好像似乎看上去很你还可以做文章。但事实上也比较难做，因为它首先它本身就它就变化特别多了，然后你这个变化你是在增加它的变化呢，还是在减少它的变化，这个之间其实很纠结的。因为龙我去看了好多次展览，我都在想这个空间如果我来用的话怎么个用法，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出一个让我自己特别得意的方案，甚至于有些个空间我没看到也没去过，照片没看到，听人家说一描述我就觉得就特别牛，这个展览而且我是记忆深刻，比如说那个在惠特尼美术馆，纽约的惠特尼，就老的惠特尼，当时有一个美国艺术家名字我忘了，我没去啊，我没看到现场，我是听人家描述的，我就觉得很棒很酷。他呢这个空间做个展览是什么呢，整个都暗，暗空间进去漆黑的，完了以后呢没有任何图像，全声音，然后那个声音是放什么声音呢，它是就狂风，非常恐怖的狂风的声音。它这个声音哪来的呢，就是当时双子大厦还没被炸掉，911之前，这个是911之前的时候，它就在双子大厦的顶楼，最高的顶楼录的什么时候呢，录的美国不是有那种飓风吗，
嗯，
就有一次飓风来的时候，就在双子大厦的顶楼拿很棒的这种录音机把它录下来，就外面飓风哗就窗外的那种感觉
啊，这个创意太赞
啊，
嗯，
录下来，然后他这个在惠特尼展的时候就是一个黑屋子，就四周声音的相位点位摆得非常好，就播放这个声音，你进去以后你就可以想象，就人和自然的那种 那种关系，
嗯，
荒风肆虐的那种，把你撕碎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又是一个全黑的，比你人在那个当中的时候感受还要强。
啊、对，
它把你整个其他的感官都封闭掉了，就留下一个，就让你去想象。
我当时就听人家这么一描述，我就觉得、
嗯、
哇塞，这个
震撼，
这个现场太棒了，对吧？
嗯、
然后我没看过，还不知道。
嗯，真的。
是吧、
嗯？
而且他是后来没多久，双子大厦被炸了，所以他这部录音已经变成绝版了。
而且给他增添了另外一层。
对，又有那对又有政治
对吧
政治色彩在里面了。哇塞、很酷很酷，这个而且这事后真的成全他了，双子大厦被炸了，
成全了这件作品。想起来上次看展的一个感受，是您跟那个 Jeffrey Shaw 的一个双个展，就是在那个、
嗯、
在那个 M 五零那边、
嗯嗯，
它不是一个其实挺小的空间嘛，然后分割成两部分嘛，
对，
然后因为正好是看你们两人的作品，
对，
所以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走到他那边，他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然后你要戴上那个眼镜，
嗯、
然后在里面跟那个作品有一个互动，
一个圆，
那他整个有一个非常就是新媒体艺术作品很典型的那么一个东西在那边，
对对对，
然后走到旁边，就是。刚刚走进去就是那种静悄悄的，但是又好像就是从墙壁四面八方就透出光来的那种，像走到星空里去的那么一种感觉。
对对，
就反正特别不一样，就两个对比，一个是特别就是高
对对
高科技的造好的那么一个
显露、
哎，然后这边又是一个，它就是静静的在等待你去发现的那么一种感觉，但一进去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么一种感觉。
对的，当时对，也是我因为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就要考虑到把 Jeffrey Shaw 的东西要考虑进去，
嗯，
它也是空间里面的一部分，我不能自顾自了，就是这样的话，就我觉得它是比较显的那种显山露水的那种方式，那我就要做一个相对比较隐藏的那种。
嗯、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就觉得这东西特别中国。就是不知道西方人会有，就它一个是实的，一个是虚的。
对对对。
但是你进去以后，这个虚的里面其实很有内容，就是你就是真的开始仔细探究这个光的来源，会发现里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那个小视频在里面。
对。
然后后来又其实如果真的聊的话，就是还跟那个墙啊，就各种隐喻啊什么相关，就其实里面有很多层，各种层次的那个意义在里面。
对，它是比较显，它是。他这个取向就是，就像新媒体，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让他尽量的是往前推出来的。
嗯，
所有东西就是让你觉得啊，立体突出来啊，信息上的眼前飘啊，这个怎么样？嗯，对，这是新媒体的一个特点，它就是炫出来的亮啊，这个什么？
但是您做的新媒体作品也可以
闪烁，嗯，对吧？那么我肯定要是。有另外一个视角去看这个问题
啊，反正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哎，原来也可以这样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做法。
是啊，后面退进去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这艺术这个东西是好玩的，什么都可以。